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给各位讲基督徒信仰第20课祭司职分。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第25问答这样问的：基督怎样执行他祭司的职分呢？回答：基督执行他祭司的职分，在于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神的公义，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长远为我们祈求。用了三处的经文，都是从希伯来书出来的。9:28，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希伯来书2:17，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神的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他就是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在路加福音3:23，那里讲到耶稣开头传道的年龄啊，约有30岁。这个30岁呢，正是立位人或者是祭司啊，开始尽他们职分的那个年龄。民数记4:3。我们在旧约时代看到，任何的献祭要有3个因素：祭物、献祭者和祭司。这个小教义问答呢，把主的祭司职分呢分成两部分。事实上，我们可以加上一部分，就是包含着3部分。第一呢，我们看到主取了肉身，走到了十字架之前为止呢，他都在预备他自己成为那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祭物。希伯来书10:5也说到，主耶稣他说：“我来了，预备了身体啊，这个身体就是那一个祭物。”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主自己他代表选民啊，走上了十字架，成为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独一的献祭者。希伯来书9:14，耶稣基督是那位献祭者。第三呢，我们看到在主复活以后呢，他成为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把血呢带到天上的圣所，完成献祭，并且长远活着为选民代求。他是那一位祭司，他是祭物，他是献祭者，他又是祭司。关于主成为祭司，希伯来书就在讲这件事情。我们要看一个新旧两约祭司体系的比较，两个祭司体系不同在哪里呢？论到主耶稣的祭司职分，没有一处经文比旧约的经文诗篇110篇第4节更为重要。那么这一节可以说整卷希伯来书注释这一节，解释这一节，这一节的丰富的意义，为的是要把主耶稣的祭司职分呢讲得清清楚楚。我发觉有10方面的对照，让我们看到基督成为祭司的超越。旧约呢还是在遗文之下，新约的麦基洗德等次的新的祭司体系呢，我们看到是在更美的新约之下。在旧约我们叫做亚伦的等次，在新约我们叫做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旧约呢数目很多，常有更换，然而新约呢，这位祭司是永远长存不更换的，他就是耶稣。旧约的祭司献祭的时候是献上多次，每一天就献好多次，而新约的这位祭司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呢，是一次到永远。旧约时代的祭司所献的是献身外的祭物，而新约时代这位祭司他所献上的乃是他的自己，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耶稣，他把他自己献上为祭了。在旧约，这些祭司他献祭的时候，他还要先为他自己献祭，遮盖他的罪。而这位新约时代的大祭司耶稣呢， 他不需要为自己献祭，因为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祭司体系里面的这些祭物呢，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它的本体呢，就是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他是本体。旧约时代的祭司啊，他们献祭是在物质的殿堂中，而新约时代的祭司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为祭，他复活了以后呢，他把这个更美的祭物啊带到天上，不是一个物质的殿堂，乃是到天上神所在的那个天上献祭，献给神的自己。我们还有看到在旧约时代的祭司只能够做祭司，而新约时代的耶稣呢，就是这位基督呢，他乃是祭司、先知、君王三职在一身，他是何等的荣耀。因此我们看到新旧两约的祭司体系有这么大的不同，在这些不同中间呢，让我们看到耶稣成为祭司是何等的超越。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基督耶稣的祭司职分。希伯来书非常看重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呢，他要解释主耶稣的祭司职分。我们的主从降生以后呢，他做一件事情，就是预备他的自己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祭物。当施洗约翰要给耶稣施洗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约莫是30岁，就是开始出来做祭司的那个年龄。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神透过约翰给耶稣基督过去的30年的预备啊，做了一个见证，见证耶稣的确是预备好了，就是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因此当耶稣受完洗以后呢，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2次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以30年的时间把他自己预备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祭物。希伯来书5章8节讲了一句非常叫我们讶异的话，那里说主耶稣借着苦难学会了顺服。好像说耶稣的顺服是学来的，没有错，耶稣的顺服的确是学来的，不是说他从前不会，而是说神的儿子在他人性的里面，他一点一滴的每一样呢，他与我们相同，他认同我们，他要我们学顺服，他自己先来学给我们看。而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罗马书5章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打败仇敌的呢？就是因着那一次的顺服，众人就成为义人。这是比较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他那一次的悖逆，我们众人在他的里面就成为罪人，是一样的。主在预备自己成为那一个完全顺服的祭物啊，他完全站在人的地位啊，他在那里争取可以代替人类走上十字架的机会。我们可以这样讲，假如主耶稣在过去的30年中间有一点的差池的话呢，主耶稣就不能够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因为他不再是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的确确是，而耶稣是这个羔羊，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圣洁的神，而是他成为人，他点点滴滴的证明了他自己是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羔羊。主在地上最重要的祭司工作，还不是预备他的自己成为那一个祭物，而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一次永远的完成了神给人的救赎，这是希伯来书的主题，我们也可以说是全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种比较的方法让人看见基督是那一位 更美的祭司。当他在加略山上喊着说成了的时候，神的确在主的身上完成了对罪恶的审判。我们看过主耶稣降生以后的30年的光景，预备他成为一个祭物。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勇敢地走在十字架道路，而且走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献祭了。不过最重要的是基督如何在天上的圣所挽回父神的心，使罪人和神和好。十字架的工作不过是这个献祭的第一个部分，他怎么样在外院为着我们被杀献祭了，而真正的那个献祭的过程呢，被送到圣殿的里面，羔羊的血怎么样洒在施恩座前呢？这就是对照着主耶稣如何带着他自己无瑕疵的血来到天上，到神的跟前，把血洒在神的跟前，挽回了父神对人类犯罪的那个愤怒，从此呢使罪人与神和好。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呢，那么神和人之间的道路呢就从此打开了。基督是一次永远的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他是在神宝座的跟前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呢，曾在地上有40天向我们显现。请问基督复活以后，他什么时候带着他的血到天上挽回父神对人类的愤怒呢？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把他自己献为挽回祭呢？我相信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带着他的血到了天上的至圣所，他就回到了父神的跟前，完成他在十字架上所要做的献祭。因为没有天上的部分，地上的部分是不完全的。献祭最主要的部分呢，是在至圣所里面，在至圣所的跟前。旧约利未记第16章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大赎罪日啊，大祭司要把血，就是在外面祭坛上被杀那只公羊的血，要带到圣所，穿过幔子进入到至圣所，在约柜的上面的施恩座上呢，要把血洒在上面，洒在前面，这样的来完成大赎罪日的工作。主耶稣，我相信在那复活的那个凌晨啊，他就带着他的血到了天上的至圣所，他真是把他的血洒在父神的跟前。当父一看到他的血，父的心呢就得到了满足，因此父神对人类的愤怒呢就被挽回了，就被平息了。从此以后呢，神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呼召世人与神和好。当然耶稣复活以后还有40天在地上，他在肉身里面向我们显现，但这不代表说我们的主他的献祭工作是等到40天之后，因为我们的主是迫不及待的带着羔羊的宝血到天上的圣所，洒在神的跟前，一次永远的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当他40天在地上的时候，就要把他所完成的救赎的恩惠呢实施在那些门徒们的心里面，世人的中间。希伯来书的确是一卷开我们心眼的书信，我们在那里看到主耶稣不仅是在神宝座的跟前挽回了世人，完成了赎罪祭，而且呢我们这位深入高天尊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长远活在神的跟前。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主耶稣在神宝座的那里 到底是坐着的呢，还是站着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说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王，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次立在神的跟前为我们祈求，所以请问耶稣到底是坐呢还是站呢？都对。我们知道这个坐和站不过都是一些象征的语法，是讲到基督今天的光景。基督是弥赛亚，他成为君王的话呢，他是坐在那儿，但他成为祭司的时候他是站在那儿，所以我说两个都对。在神宝座的那里有一位义者，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仅为我们的罪献了挽回祭，而且他站在那里为我们祈求，他是我们新约的中保，为着我们站立在神面前替我们祈求，而且一直祈求到底。因此呢，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不失败，我们能够成功，我们属天道路能够走得好，我们在教会能够服侍的上去，都是因着这一位大祭司他怎么样的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圣经上说耶稣爱我们就爱到底，这个爱到底特别显明了主耶稣他的祭司的职分，他真正的是在神的宝座前不断的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的救赎不是停在各个他，停在加略山。我们基督徒当然看重加略山是没有错的，可是我们的目光要跟着圣经的启示向前走，向上走，走到天上的圣所。这个圣所呢，乃是在神荣耀的那里，那里呢，今天有耶稣基督站在神宝座的跟前，为着蒙拣选的人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祷告到我们奇妙地信了主耶稣了。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想想，我们怎么会信主的呢？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故事，而这一切的恩惠呢，都是主所完成的，主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祷告出来的。我们的目光要跟着主向上走，主在那边昼夜不停地为我们祷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的衣服是蛮特别的，在他的胸前呢有以弗德，以弗德上面呢挂着胸牌，这个胸牌上面呢有12颗宝石，那12颗宝石代表的以色列的12支派，这是讲到说神的全家属神的百姓的每一个都在他的心上，自古到今一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每一个蒙神所拣选的人都在他的心上，是他所宝贵的，刚强的，软弱的，爱主的，原谅我说不爱主的，都在他的心上，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大祭司他有胸牌，他胸牌这些宝石在他的心中啊，我们是宝石，我们在主心目中宝贵的程度远远胜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和看见。那么将来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城的根基乃是12宝石，这就讲到历世历代所有的神的儿女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而我们在神的眼中乃是宝石，而且这个宝石真是美丽，有12种宝石，有不同颜色的宝石，每个人有他的长处，每个人有他灵命优美之处，有他恩赐的强点，这一切都像宝石一样有他的不同的地方，而组合在神的跟前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大祭司不但前面有胸牌啊，他的肩头上啊还有2颗宝石，我们看到他把我们怀在胸前来爱我们，扛在肩上帮助我们，还有呢在大祭司的所戴的帽子上面呢还有一个牌子写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保罗他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若站住我就喜乐了。我想这句话用在主耶稣身上是更恰当， 我们是主的冠冕，我们是主的喜乐，我们能够站住是因为主为我们代祷，我们真的站住了，主在天上就何等的喜乐。这是主耶稣今天的祭司职分。希伯来书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把我们的眼目带到天上，让我们看到基督他如何在神面前为我们尽那个祭司的职分。我们是要着重加略山，但是我们若着重到一个地步而停在那里，没有看耶稣在天上怎么样为我们尽今天大祭司职分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对了。我们要随着主的脚踪向上走，而且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主今天还在尽他祭司的职分，我们是蒙召与他一同做祭司的。所罗门时代的大祭司只有一位，但是祭司团呢有24个班次。我想这是旧约时代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约的图画。今天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耶稣是只有一位，而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我们就好像那24个班次，我们是祭司团，借着圣灵啊，我们与主一同尽祭司的职分。耶稣是那一次永远完美的祭物。主不仅在加略山尽他祭司职分，而且他在神的宝座前站在那里，长远的为我们祷告。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一位神的羔羊，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借着羔羊的宝血，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洗得干干净净，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儿子耶稣怎么样的在地上预备他的自己，怎么样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怎么样今天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在你的宝座跟前为我们做了慈悲忠信永远长存的大祭司。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站住，我们能够走天路，都是因着你在天上为我们尽祭司职分的缘故。我们要歌颂你的十字架，但是我们更要歌颂你今天在宝座之前的侍奉。你真是爱我们，怀揣我们，扛着我们，以我们为你的冠冕和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为今天所讲的第20课祭司的职分做一个总结。这一课讲到主耶稣怎么做祭司，开头就照着希伯来书给诸位一个比较旧约的亚伦祭司体系和新约的麦基洗德体系，我就不再去细述了。当你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从第一章一直向后读，你一直会看到这个比较。主耶稣的祭司的工作分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他道成肉身以后预备，可以说预备了30年，一直到他受了洗以后，约翰做了一个见证，看啊，神的羔羊，换句话说，他真是那一位圣洁没有瑕疵羔羊，他是那一个祭物。然后耶稣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他成为那个勇敢的献祭者，他走上了十字架，不但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一个何等痛苦的死。然而我们的眼目不要停在加略山，我们若停在加略山，那么这就错了。我们的眼目要跟着主耶稣的脚踪走。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耶稣今天他如何带着他自己的血，一次永远的在神的跟前已经挽回了父神的心，使我们人类可以与父神和好。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的主在宝座的跟前站在那里，长久的为我们祈求。主耶稣是那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的的确确是那位荣美的大祭司。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再见。